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的新闻内容有：回违84年，澳大利亚天主教会再次召开全体大会；教宗继续为缅甸和平发声；巴布亚新几内亚慈幼会向教师发出挑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3号，澳大利亚天主教会第五届全体大会开幕弥撒在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举行。澳大利亚教会上次举办此类性质的大会还是在1937年。据美国 CNA 网报道，本届大会将由一场于10月3号至7号举行的线上集体大会开始，并在持续9个月后，于明年7月4号至9号举行的集体大会中落下帷幕。此前，梵蒂冈于2016年便允许澳大利亚教会举行全体大会。该国教会原本定于去年10月开始本届大会，但受新冠疫情影响延期至今。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300位来自各教区及修会组织的代表将在线下碰面，就澳大利亚教会有关问题展开讨论。在本届大会召开之际，悉尼总主教费舍尔向媒体表示，澳大利亚教会当下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教会内部的性侵问题等。此外，澳大利亚教会仅十分之一的信友会定期参与弥撒。与此同时，该国教会正经历圣召危机，这不仅体现在神职人员的缺少，还有度婚姻和度奉献生活者。费舍尔总主教指出，本届大会讨论的重点将是该国教会该如何应对社会的世俗主义文化，以及天主教徒中日益衰落的宗教活动现象。在10月3号举行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教宗方济各继续为缅甸和平发声。据圣座新闻室网站消息，教宗在当天的活动中说道，我愿再次为我挚爱的缅甸土地向上主祈求和平的恩典，愿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不再用他们的双手去擦拭痛苦和死亡的眼泪，而是携起手来共克时间，一起为实现和平而努力。自缅甸军方于今年2月推翻民选政府以来，该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但受到军队和安全部队的暴力镇压。随着冲突的不断发生，难民也大量产生。此外，据联合国官网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表示，在这些冲突中有1100多人死亡，8000多人被捕，至少120人据报在拘留期间死亡。让我们与教宗一起为缅甸的和平祈祷。日前，巴布亚新几内亚首届鲍斯高神父教育系统教育工作者大会隆重闭幕。本届大会由活跃在该国博洛克教区的慈幼会士主办。在当天的闭幕弥撒讲道中，慈幼会巴布亚新几内亚省会长俄我略比孔孟神父向与会教师发出挑战，邀请他们把巴布亚新几内亚变得更加美好。据信仰通讯社报道，比孔孟神父在讲道中强调，耶稣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导师，尽管门徒们也误会过他，更因为害怕而不敢向他提问，而对我们教师来说也一样，当学生们不懂的时候，他们也害怕提问。因此，比孔孟神父呼吁教师们意识到自己蒙召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并且要让巴布亚新几内亚变得更加美好。一位参加了慈幼会鲍斯高神父教育系统培训的教师表示，参加慈幼会的工作坊让我充分认识了鲍斯高神父的教育方式，认识到我也应该把自己学到的鲍斯高精神分享给他人，分享给我的学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将您身边的教会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新闻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我们明天再见。大家好，这里是一名头条，我是一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残障人士随处可见，他们也许是盲人、聋哑人、智力障碍者，亦或患有身体残疾、精神残疾等。那我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天主会允许这些残疾发生呢？这个问题也许你想过，也许没有。不过有一位6岁的小女孩向美国肯塔基州路易维尔总教区的库尔茨总主教提出了上述问题。这位小女孩问主教说，为什么我的弟弟生来就有自闭症？据美国 CNA 网报道，在9月24号播出的一档天主教栏目中，库尔茨总主教回忆起自己与小女孩的那次对话。库尔茨总主教在节目中说道，自己是这样回答小女孩的，是的，当你和我到了天堂的时候，希望我们两个都能明白。这时面对天主，我们可以问很多问题了。库尔茨总主教继续阐述道，他接着问小女孩，她是否爱自己的弟弟，小女孩则回答，是的。于是他对小女孩说，你我都知道，有一件事我们无需多问，那就是你和我都会因着对自己兄弟的爱而被改变，而这便是一份可以让你开始向上主说谢谢的礼物。接着库尔茨总主教叙述自己的经验，他有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哥哥，而这也是他担任全美天主教残疾人伙伴关系负责人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我无法想象还有哪对兄弟能比我们哥俩相处得更好。而他也引用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话表示，自己也从与哥哥的相处中学到，生活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待活出来的奥秘。那些花时间与残障人士待在一起的人，他们得到的比付出的还要多。库尔茨总主教继续强调，当我们和某人在一起时，尤其是和那些在残疾下劳作的人在一起时，那个人能教给我们很多东西。库尔茨总主教指出，教会本身欣赏每个人的美。他说，教会训导的基础非常简单，那就是每个人的伟大尊严。我们不以人们有多少钱或他们的工作来衡量一个人。所以，无论一个人是否有残疾，在天主的眼里，这个人都是重要的。因此，我们也把每个人都视为是宝贵的。而残障人士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属于天主教会。美国主教团于1978年发表了一份有关残疾人牧灵的声明，该国主教们于2018年重申这份声明，并以此呼吁人们欢迎和接纳残障人士。库尔茨总主教阐明，我们在2018年做出的最大的改变就是，从那时起，我们不再把残疾当作问题来看待，而是把有这些障碍的人士当作是天主的恩赐。一位残障人士领受圣体，不仅对他的精神生活、幸福感和不灭的灵魂有好处，而且对教会的肢体以及基督的庙身也都有好处。库尔茨总主教最后解释道，因此2018年的新文件也非常强调归属感，这不仅让那些被排斥的人看到，也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我们人人都有一种很深的渴望，想要归属于基督，归属于彼此，归属于一个信仰之家。而正是残障人士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提起残障人士，一名想起世界文化史上著名的三大怪杰，贝多芬、米尔顿和帕格尼尼。大音乐家贝多芬26岁开始失聪，晚年全聋。文学家米尔顿44岁双眼失明。小提琴演奏家帕格尼尼50岁时成了哑巴。虽然身患残疾，但这仍然不影响这三位伟人的艺术成就，他们依旧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的，无论是身体残疾或是精神残疾，亦或离婚人士、性少数群体，这些社会边缘人士，他们都是上主所爱的。我们要做的不是消灭残疾，而是要爱这些拥有残疾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也都不是完美的，我们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上主也同样爱了我们。愿我们不戴有色眼镜看人，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鸣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每天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病人需要关爱，临终更需要关怀。让我们一起用爱来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临终关怀栏目。
基督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在前面两次分享中，我跟大家分享了临终关怀，关怀全人的身体层面。一个人生了病，身体上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或者是说有疼痛的，我们要关怀病人的身体的层面，他是否有足够的舒适感，疼痛是否在可控可承受的范围里。也分享了临终关怀的社会层面，尤其是为那些在社会上有比较多的关系，或者说年轻的病人突然生病的，突然被诊断出重大疾病，甚至生命已经到末期的这样的病人，是需要慢慢的放下一些社会的关系，了结一些社会的责任。我们也分享到全人关怀的心理的层面，病人心里有足够的平安吗？一个人生了病，他的内在世界是非常丰富的，情绪是变化多端的。那情绪是瞬间的，一会儿一个这样的变化，下一秒钟可能有另外的变化。那今天第五讲，我将主要围绕临终关怀的关怀全人的情感层面跟大家分享。情感跟情绪是不一样的，情绪是瞬间变化的，那情感就是比较持续的长久的时间的一个感受。一个人的生命在生病期间，如果他的生命里有一些恩恩怨怨，或者有一些牵连纠葛，有一些没有解开的情结，其实是很难受的。生命如同一条河流，那这些恩怨，这些牵连，这些情结，都是一些拥堵的，或者说河流淤堵的地方，那他会有一些难过的感受。甚至有时候病人会用一些别人觉得比较怪异的方式去表达这些他连他自己甚至也不太清楚的这些纠结。所以在临终关怀里，协助病人疏解他的情感的压抑，解除恩怨，在这一点上临终关怀者是需要一些方法来协助病人的。在临终关怀里有一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之一我愿意强调的就是帮助病人做生命的回顾，生命的梳理和疗愈，帮助病人梳理卡住的生命。前面一讲也谈到，比如说让病人透过说故事，透过回忆他生命中最难忘的经验，最感恩的经验，最难过的经验，或者最让他觉得自豪的经验等等，来做生命的回忆。透过这些回忆，这些方法，也许无意中就帮他疏解了自己的一些情感的压抑。因为在说故事的过程里，那些曾经自己已经遗忘的一些情绪，一些压抑，一些恩怨，可能就随着说故事这样的方式流露出来。作为陪伴者，如果是一个好的聆听者，有积极聆听的技巧，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来回应诉说者或者病人的这样的一些情绪的流露，在病人诉说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或者是 在他诉说停顿下来的时候，您留意到的他的某个情感或者情绪的波动的地方，来帮他在那里安静觉察，去发现那内在的蕴含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啊，记得我在学习临终关怀的课程时，赵可士教授给我们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他的安宁疗护的病房里。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在她的生病的期间，先生一直陪伴在床前。我们知道一般的人到70多岁的时候已经没有太大的精力，所以陪伴的护士就嘱咐老太太说，阿姨你好，你晚上如果需要方便的时候，或者需要上厕所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打扰你的先生了，因为他24个小时陪伴你，其实他也很辛苦了，所以你可以啊拉拉红灯来叫我们护士，护士会来帮助你。老先生其实就睡在那个病人床的旁边的陪护床上，可是老太太每一次有需要的时候，她不是去拉红灯去呼唤护士，她都会用脚狠命的去踢她的先生，而且用有带有侮辱字眼的字说，死猪死猪起来。她叫她的老先生，叫她的丈夫为死猪。后来呢，作为临终关怀的这些人员呢，就发现老太太对老先生其实是有一些内在的情绪。他们觉得老太太的生命里和老先生之间一定有一些没有梳理清楚的一些情节。老太太的生命里一定有一些故事。于是这些护理人员和临终关怀师就用了想象的疗法来帮助老太太回顾和梳理她的生命。在开始的时候，是临终看护人员来引导这个病人来做想象，关怀师用想象的方法来帮助病人想象回忆他的生命经验。当他回到他的生活场景里的时候，进入场景，病人就有能力开始主动的想象，或者说那个场景已经诱发了在他身体里，在他生命里的一些经验。大家在过程里看到他在流泪，看见老太太的眼泪不住的流，一段时间以后等着老太太不再流泪，这个疗愈祈祷结束了，大家就邀请老太太做点分享，刚才在这个过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她流泪了在表达什么。老太太就说出了生活中的一幕，她在这个想象疗愈的过程里她所看到的，他透过这个想象回忆起来的一个经验。有一次他们家的灯泡坏了，他搬了梯子来换灯泡，婆婆给他扶着梯子，他看到的婆婆是一个巫婆，指甲长长的，别人在外边看到的是婆婆为他扶着梯子，他在上面换灯泡，但事实上是婆婆在扶住他的时候用长长的指甲掐他小腿的肌肉，疼痛使他从梯子上摔下来，而当时他的先生就在旁边站着看着他，还骂他说，你看妈妈给你扶着梯子，你还从上边摔下来。这个丈夫看到的是他的妈妈多么爱他的媳妇，可是为这个老太太当时的这个媳妇来说呢，她感受到的却是婆婆对她的伤害，外人看到的是婆婆对她的爱和协助。她的婆婆已经过世20多年了，但是 被婆婆这样陷害的这份委屈在老太太的心里一直没有过去。那生病了，她就把这份委屈转移到照顾她的丈夫身上。就是她的丈夫在陪伴她的过程里，老太太一直想刁难她，给她出点难题，所以晚上就不让她好好的睡觉，有一点需要就用脚踢她，说死猪死猪起来啊。透过这个故事我们来看，一个人的生命在生病期间，如果他的生命里有一些恩怨，有一些情仇，有一些没有解开的情结，其实他的感受是很难过的。病人有时候甚至会用一些怪异的方式去表现出来。所以如果你愿意去学习做一个临终关怀者，千万不要轻易的判断一个病人在生病期间啊，他的这个表现，他可能用一些非常怪异的方式去表达他自己不知道怎么表达的一些压抑在心里的一些情感啊，一些情节，一些在过往的生命里淤积的或者说淤堵的一些情感的经验。那作为一个临终关怀师，其实非常重要的部分，上一讲我们也稍微谈到，就是希望透过装备自己的生命啊，关怀师是一个装备过的生命，让自己有能力去帮助病人做生命的回顾。在回顾生命的过程里，如果有什么奇怪的事情，我们觉得怪异的事情发生，也不要大惊小怪，平时有机会有时间就帮助病人透过说故事，透过回忆亲人以及疏解压力啊，来解除这些恩怨，帮助病人梳理生命。那当然在帮助病人梳理生命之前，如果关怀师有自己梳理生命的经验是最好的，如此呢能够让病人把生命中疙疙瘩瘩的事情啊，透过适当的回忆和回顾分享出来啊，借着临终关怀者的陪伴，积极的聆听和有技巧的回应，帮助病人能够放下过去的恩怨，能够有宽恕，寻求宽恕和愿意被宽恕的渴望，并使与其他人的关系能够修和，让病人内心能够没有内疚，没有怨恨，没有委屈。如此当病人的灵魂能够有平和了，他就能够容易准备自己。好的，让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分享。今天我们特别讲到全人关怀的情感层面的关怀，情感和情绪不一样，情绪是来去很快的，而情感是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有较长的时间，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深的感受。一个人如果在他的生命过程里有与某个人比较深的一些关系，或者说一些深的情感的影响，我们叫做情感记忆或者心理创伤，那这是需要帮忙去梳理的。他在生病的过程里，如果这个人或与这个人相关的人在身边，他可能有时候用一些怪异的方式去呈现出来。作为关怀师，要照顾到病人情感的这一部分。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天主祝福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我们感谢天主，我们再一次回来聚在一起，我们一块儿来继续我们的课程。那上一次我们简单的把圣经是什么，它的一个性质来给大家做了一个简介。那么这次我们要看一看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的历史，我们要简略一下圣经的成书的历史背景。通过圣经上所记载的历史，也就是犹太人的历史，来看一看这个历史如何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成了一个救恩的历史。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记载了天主如何参与人类的历史，如何在历史中拯救了人类。所以说，你想了解天主在历史中的行动吗？那你就得了解圣经的历史背景，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更好的来看我们的旧约圣经。所以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课程的目的呢，就是通过古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更容易的去了解圣经，了解天主在历史中的行动。通过学这个古以色列历史和宗教，将有助于我们对圣经学，尤其是对旧约的基础的认识，也能够加强我们对以后学习圣经其他科目的兴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呢，经验到了天主的临在，并得到天主带领他们走向幸福的境地。虽然他们的历史啊当中啊战争啊不断，也有过悲伤，但是你别忘了，他们也有过辉煌的一页。他们历史当中体验到他们亚威上主是他们的天主，他们安居乐业全靠天主的助佑和恩赐。只要他们一离开天主，就会怎么样？就会遭遇到外族的侵袭，生活在痛苦之中。所以说，古以色列的历史与其宗教信仰是分不开的。天主不断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出现，为实践对以色列祖先的承诺。他更带着以色列民战胜强悍的民族，迈向福地。他也在以色列民离开他而去时，借着其他民族来做什么？来打击他们，来开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天主是救赎他们的唯一真神。接下来我们看要看的是，不单单是一个历史，更是一个救恩史。所以说，我们说以色列的历史背景是有着天主为主体的。如果没有了天主，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亲爱的各位，我们要先看一看历史是什么，救恩史又是什么。而我们为什么要研读圣经，需要了解以色列历史呢？好，接下来要明白什么是救恩史，我们一定要先看一看历史是什么。好多的历史学家呀说过，历史呢就是从表面上看来是过去，更具体来说呢是人类的过去。那事实上呢，我们所这日常用语当中所说的过去呢，与历史两词呢意思虽然相近，但还是有点区别。严格来说，历史并不等同于过去。亲爱的各位，你想一想，过去和历史一样吗？刚一想刚一看，可能你会觉得差不多，因为历史就是说的过去，对不对呀？是的。但是历史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并不完全等于过去。历史比过去更进一步，因为历史是对过去的研究，对过去的叙述和解说。所以说历史不单单是过去，而是对过去的一个加以反省，然后加以研究记录等等。它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经验，对生活经验的一个反省。所以说历史是我们经验的记录，还有一个检讨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明白了历史是什么呢，就可以看看救恩史是什么了。那救恩史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天主为什么不拣选中华民族，却要拣选以色列民族来展开他的救恩计划。以色列民族是天主特选的民族，对不对？是的。哦，那天主为什么没有选择我们中华民族呢？世界上那么多古老的民族也为什么没有拣选他们？那如果说我们刚才说历史是所有人生经验的总记录和总检讨，那么天主教总结人类的历史后就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在人类历史之中处处看到天主对人类的救恩，因此人类的历史便是什么？便是救恩史，因为我们的历史有天主的参与，更确切的说有天主的主导。所以说我们的历史不是那么单纯的是历史，而是一个救恩史，因为天主在其中，天主将他的救恩就借着我们人类的历史一点一点一点的实现。所以救恩史与历史分不开，更与天主分不开。在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当中，天主既是一个创造万物的神，万物的天主，更是普世人类的救主。所以救恩史是一个计划，是天主在人类历史当中活动的历史，是如何将天主的救恩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一点一点的实现。所以救恩史就是天主啊，在人类历史当中，在每个民族的历史当中，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甚至在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当中推动和实践他救恩计划的历史记录。天主为使我们更能认识他的救恩，在这里他特别拣选了谁？以色列民族来展示他自己。我们说从亚巴郎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临，天主借着以色列的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来启示和实行他的救恩计划，而耶稣基督就正是天主启示和救恩的高峰。因此若要认识救恩史或耶稣基督，我们就必须先认识谁？认识整个以色列民族，认识他的历史。因为耶稣基督是出于这个民族，因为天主特别拣选了这个民族。那在这里我们要多说一句，或许我们也还要问，那救恩史究竟完结了没有啊？耶稣基督已经来临，耶稣基督把天主的启示和救恩已经带到了高峰。好，我们说其实从我们天主教的信仰来看呢，救恩史没有完结，只要我们人类的历史仍然有所进展，救恩史便会延续下去，直到圣经上所说的新天新地的来临，也就是天主的国来临时才会结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简单的看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在这呢，我们要把以色列历史啊分成几个时期来看一看。你比方说在圣经的一开始，创世纪的一开始，我们会看到什么？会看到天主创造天地，对不对？圣经的创造故事跟我们现今的科学观似乎有很大的对立，各位。那圣经的故事是否真实的？我们又如何以科学的角度看这神话式的故事呢？首先呢，我们要在这里先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不能把圣经所说的创造故事，尤其是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至十一章，看成是教科书式的形式。我们不能以科学、以历史啊等等等等来去看这段故事。我们说圣经创世纪第一至十一章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以色列圣族以前的时期，我们又称为史前史，就是历史之前的，或者是太古史。写这段史前史的作者呢，他是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神话的影响，他以神话的形式来描述这段富有神学色彩的历史。作者以历史说明了什么？人类万物起源， 来与天主慈爱的创造，同时也指出了人类败坏的原因。根据考证呢，这段历史的写作时期并不是在创世时代，而是在以色列民充军的那个时代。这位作者肯定了以色列民对他们的亚威上主的信仰，那就是他们想肯定的是亚威上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唯一天主。这个亚威从埃及地释放他们为奴的地方解救他们，他们同样从巴比伦手中被释放，也是因为天主亚威上主强大有力的手臂。作者所以要写这段历史的目的是要表明亚威是唯一的天主，而且是守信的天主，他永远遵守对亚巴郎、对美色、大卫、对以色列的祖先所做的许诺。所以这段历史我们要满腹神学思想去看，这段历史它是富有救恩的意味的。我们不能去一个教科书的形式来看是天主是怎么研究，天主是怎么创造的。其实重要的是来表达天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都是出于天主的慈爱。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过了创世纪的第一至十一章呢，那就是真正的开始了，我们以色列的先祖时期。这一段从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开始，就开始怎么样子把镜头聚焦在以色列民的先祖，我们说亚巴郎、以撒格和雅各伯，他们的事迹实际上就是创世纪的第二个部分，同时也是占创世纪的最多篇幅的部分。天主对亚巴郎的指示以及亚巴郎基于信德的回应，使得天主要和他们订立盟约，让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繁星，如海滨的沙粒。所以从这里我们会简单的看到亚巴郎是如何被蒙召，他从他的家乡、他的父家哈兰，当然这里我们说亚巴郎从他的祖先一直从亚斯丁的乌尔，对不对呀？然后一直走，他找到一个他们认为能够休养生息，在这里成家立业，在这里能够有自己的那一片天地。在哈兰之后呢，我们说天主开始召叫谁？开始召叫亚巴郎，要亚巴郎离开他所在的地方，离开他在这里有着自己的产业、有着自己的家族、生活过得非常好的地方，去到一个他并不认识、并不熟悉的地方。所以这份召叫、这份对天主的回应，使亚巴郎成了我们的信德之父。这是多大的信德才能够去跟随天主。所以亚巴郎起身往天主所指的那个地方，他许给他那个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腹地可拿罕。那亚巴郎的儿子以撒格然后蒙受天主特选，接受天主的使命而受到天主的祝福，他所播种的也自有百倍的收获，使其家族的生活与经济得以改善，变得富强。接下来以撒格他的次子雅各伯巧夺了父亲对长子的祝福，成为了民族领袖。那虽然在性格和道德上，是不是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甚至是我们说在这个雅各伯来巧夺他长兄厄撒乌长子的名分甚至祝福的时候，都有一些诡诈，是一些诡计，但天主仍然祝福他，还赐给他一个神秘的名字以色列。从此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掩盖了整个那片地区，也成了他父亲和祖父然后这民族的代表。那雅各伯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也就是后来成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善于解梦的若瑟， 也就是那个雅各伯他的宠儿。可是由于我们也就说的骨生若瑟，他的众兄长的嫉妒，他却被卖给了前往埃及的米德洋人，后来又辗转卖给了埃及的法郎的禁卫队长普提法尔。天主特别眷顾若瑟，使他解决了法郎的什么奇梦，所以让埃及免受了饥荒的灾祸。因此呢，古生若瑟也平步青云，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首相。由于饥荒，雅各伯向埃及去买粮食取粮，怎么样，最后得与失散多年的爱儿若瑟相认。若瑟在这里也宽恕了他的哥哥，于是雅各伯举家迁往埃及定居。雅各伯临死前指定若瑟怎么样子为他的继承人，并把他的两个儿子厄弗拉因和摩纳协也祝福。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说若瑟在埃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在埃及开始定居，他们慢慢的在埃及来发展自己的民族，来开始了一段埃及的生活。好，那我们将这段简单的救恩史那就先说到这里，下一节课呢我们会看一看在埃及他们怎么样，也就出来了之后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埃及。好，亲爱的各位，今天就在这里，愿天主降福大家，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与主同在的一项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带祷赐给他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特别强调要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天主，并爱近人如自己，这样必得生命。由此可以看出爱德的重要性，我们也感受并体会到生活中的爱是行动，是付出，是牺牲，是遇到奉献的机会而不会放过的精神。分施爱的主天主，请把你的爱也注入我的身心灵里吧，就如你曾给了亚西西圣方济一样，请帮助我只寻求你的爱，并能在万事万物中看到周围和身边人的需要，看到你爱的临在。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实践爱德，助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今天是教会里一年乙年常年期第27周星期一，圣五商方济各的纪念日。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我们邀请大家收敛心神，让我们通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准备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攻读约纳先知书。那时上主的话传给阿米泰的儿子约纳说，你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向他们宣布他们的邪恶已达到我前。约纳却起身想躲开上主的面，逃到塔尔史市去，遂下到约培，找到一只要开往塔尔史市的船，缴了船费，上了船，同他们往塔尔史市去，好躲开上主的面。但是上主却是海上起了大风，海中风浪大作，那只船眼看就要被击破，水手们都惊慌起来，每人呼求自己的神，并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里为减轻重量。约翰却下到船舱躺下沉睡了，船长走到他跟前向他说，怎么你还在睡觉？起来呼求你的神吧，你的神也许会眷念我们，使我们不致丧亡。他们彼此说，来，我们抽签，以便知道我们遇到这场灾祸是因谁的缘故。他们便抽签，约纳竟抽中了。他们向他说，请告诉我们，我们遇到这场灾祸是什么缘故？你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属于哪一个民族？他回答他们说，我是个希伯来人，我敬畏的是那创造海洋和陆地的上天的上主天主。那些人都很害怕，就对他说，怎么你做了这事？人们都知道他是从天主面前逃跑的，因为他已经告诉了他们。他们又向他说，我们该怎样处置你，才能使海为我们而平静？因为海越来越汹涌了。他对他们说，你们举起我，将我抛在海里，海就会为你们平静下来。因为我知道这场大风暴临到你们身上只是因了我的缘故。众人虽然尽力摇橹想回到岸边，却不能，因为海上的风暴越来越汹涌。所以他们便呼求上主说，上主，求你不要因这一个人的性命使我们全都丧亡，不要将无辜者的血归在我们身上，因为你是上主，就按你的意愿做吧。他们于是举起约纳，将他抛在海里，海遂平静了。众人都极其敬畏上主，遂向上主献祭，许下誓愿。上主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纳，约纳在鱼腹里三天三夜，他从鱼腹里祈求上主，他的天主。当时上主命令那鱼，那鱼便将约纳吐在陆地上。 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答唱咏：我的天主，你从深渊中救出了我的性命。恭读圣路加福音。那时有一个法学士起来试探耶稣说：师父，我应当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耶稣对他说：法律上记载了什么？你是怎样读的？他答说：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并爱近人如你自己。耶稣向他说：你答得对，你这样做必得生活。但是那人想显示自己有理，又对耶稣说：毕竟谁是我的近人呢？耶稣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到耶利哥去，遭遇了强盗，他们剥去他的衣服并加以击伤，将他半死半活地丢下走了。恰巧有一个司机在那条路上下来，看了看他便从旁边走过去了。又有一个累位人也是一样，他到了那里看了看也从旁边走过去。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他那里，一看见就动了怜悯的心，遂上前在他的伤处注上油与酒，包扎好了，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客店里小心照料他。第二天取出两个银钱交给店主说：请你小心看护他，不论额外花费多少，等我回来时必要还给你。你以为这三个人中谁是那遭遇强盗者的近人呢？那人答说：是怜悯他的那个人。耶稣遂对他说：你也照样去做吧。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今天的故事源于法学士对耶稣不怀好意的试探：如何生活才能进入永生？法学士也明白经书上的记载，该当爱主爱人。于是耶稣鼓励他如此生活。他们之间的对话本可以在此结束，但法学士的焦急和自傲令他欲罢不能，又给耶稣设了一个疑问：我该爱什么样的人呢？促使耶稣讲了这则知名的比喻。耶稣提醒这位法学士，那位游离于天主正统法律外的撒玛利亚人，远比他这位玩弄文字的所谓法律专家更能得到永生，也比那两位在天主圣殿服侍的司祭和累位人更靠近至圣者。在撒玛利亚人身上显示了几个进入永生的记号：首先是一颗怜悯的心，此怜悯不只是同情，而是深深的感同身受，仿佛那奄奄一息的人就是自己，就是自己所爱的，瞬间仿佛心都碎了。其次，他迅速行动，丝毫不考虑各种律法和禁忌，专注于施救。再者，即使他此日要离去，也放心不下伤者，而给予最大的照料。未进天国，无需专家，只需投入行动。主耶稣，你就是善心的撒玛利亚人，对我们的境况大动慈悲而施以援助，求你也使我们成为你派遣到世上某个角落里的善心人。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您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施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